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这是旧约圣经讲到旷野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说明在旷野的目的。第二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神称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是神，是他的百姓，好像跟他初动爱情，这个一个初恋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哈，是一个跟他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这样带着这种起初的爱来跟随主的一个地方。所以显然神不认为人可以在埃及这样跟他有这个关系，一定要到旷野才能够才跟他们立约。所以你不可能一直脚踏在上面一直脚能爱神的啦。使徒约翰用清楚的话来表达这一件事，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不可能说出来所以你一定要从那里面出来。这是耶利米书很清楚讲的。那另外在耶利米书31章，就是这么讲，已经写了31章的前面哈，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安。后面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神称旷野是神的本意怎么样，蒙恩的地方。我们遇见旷野的时候呢，都不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祷告求主叫我们脱离这个，等到我们脱离了，我们就说蒙恩，对吧？你们发现我们的看法跟神不一样，你们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好，刚刚诸位已经都给我们介说了一下这个旷野是什么吗？好吧，一些试炼的时候，或者失恋的时候啊，或者是孤单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枯干、觉得不容易的时候。好，那我们在其中，我们就祷告啊，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等到有一天救我们脱离的，你就发现聚会中有人起来做见证，说他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救他脱离，现在充满了喜乐，现在蒙恩，那也是蒙恩。可是如果你遇见的那些东西，神想要借着那些在你身上所施行的旨意没有达成，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想办法逃离那个的话，那那个就不叫蒙恩了。神要你，如果神真的恩待你，神就让你再遇见一次，可是也有可能不同形式的，你了解吗？而神的说法很清楚，神在这里讲得够清楚了，他说他曾在旷野蒙恩。你有可能我们盼望把这个道理种在你的心里面，深深的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祷告生活会不一样，我们不会整天只是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麻烦，救我们脱离那个苦难。我相信我们应该期待神救我们脱离苦难的，我们不应该有那种自虐狂，有那种以为痛苦一点是神喜欢的，这样将来可能进天堂。不是的，神没有这样说。有的人认为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苦难。我觉得龙教师，我所听过讲的最简单讲的最好的就是龙教师讲，他说十字架就是顺服，很不一样哦。顺服会不会带来苦难？会，至少耶稣因着要顺服天父，他就必须被鞭打钉十字架，但是那个重点是顺服，不是那个十字架。顺服可能会使一个人就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蛮有平安跟喜乐。事实上耶稣真正的痛苦是在克西马尼园，他极其忧伤，他祷告，看主乳大血点落下来，天使加添的力量，手跪着祷告不够，俯伏在地上祷告3次，这样祷告。可是后来当他再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释放了，已经最大来讲已经可以了。 当他在走到十字架，你看不到他有一点挣扎，一点表达痛苦的情形，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些单位，像学院传道会有一些单位出的那种耶稣传的类似那种 video 那种影片，也还是帮助不少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借着这个接触福音，甚至因此得救。可是里面有一些实在不太合圣经，至少有一幕我看过了耶稣传，当然有不同的版本，可是很多版本都有类似这样。当他们为了要描述耶稣钉十字架多么凄惨，要触动人同情心的时候，他们耶稣钉那个钉子钉上他手的时候，耶稣就大声喊叫。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耶稣当时大声喊叫。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相信耶稣所有的挣扎都在克西玛利已经解决了。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很平静上去的，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有这样的经验。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你看历史记载许多为主殉道的在火刑柱上，他们都没有喊叫，难道神的儿子比他们差一点还喊叫？所以我不认为那一幕是合乎圣经的。圣经只记载耶稣曾经在一个地方大声哀哭，就是在克西玛里，但那个哀哭其实并不是因为怕十字架的苦难，我相信他是为了这个的救赎，他需要征战，不要死在克西玛里，要完全的顺服天父，走那一条天路。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我们晓得说这个旷野我们所遇见的那些事本身就是一个蒙恩的机会，那我们就不会急着求脱离那些苦难。可是因为我们这样顺服，有可能我们就开始感觉到那些苦难有甘甜了，而不是等到我们脱离那些苦难我们才觉得甘甜。事实上呢，正是神给我们苦难，给我们旷野的目的，叫我们学会在其中呢仍然以他为乐，那是神的目的。这样了解吗？其实圣经有很多的篇章提到的一件事，只不过他不一定有旷野这个词而已。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然后我们又借着他能够欢欢喜喜站在现在所在的恩典中，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朽。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在患难中就脱离了患难，我们就感觉到神爱就被圣灵浇灌，我们就蒙恩，不是的。他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那这表达一样的意思，不是吗？使徒彼得提到患难，他说弟兄们，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觉得稀奇，倒要什么欢喜，因为知道我们是怎么讲，配得的意思说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说第四章，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雅各也是这样讲，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个意思就是说百般的试炼没有人会自然觉得大喜乐，所以需要以为大喜乐，不像我们有要 aim to praise， 对不对？也可以说 aim to rejoice， 定义要喜乐，喜乐，喜乐不起来是赞美嘛，连赞美都不太喜乐，就把嘴张开嘛，含着嘴唇赞美，带一个爽朗的脸色嘛，赞美到能够向他得胜。我们需要这样，这是在地上我们最主要的征战，就是像这些征战。那这样我们神量给我们的旷野才真的能够成全那个旷野的目的在我们身上。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和西阿书第二章，找得到和西阿书吗？找不到。我为什么要请大家背圣经目录的原因，有没有人到现在还不会背圣经目录？ 书，你不会，我可能要考虑要不要基础读经要不要考试。哎，我哎，弟兄姊妹，我先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为了怕考试才不要选修，好不好？我有没有告诉过你要怎么考试？我课程结束以后，我才把考卷给你们，但是不是要你考试，你拿回家去一个礼拜以内考了。大家可以商量，这个好商量。如果你觉得一个礼拜太短，可以长一点。最好在江牧师回台湾之前，你考完让他带回来给我，好不好？我你要照上面的要求考啦。上面如果叫你可以 open book， 你就 open book； 叫你要 close book， 你就 close book， 好不好？好，我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好像很简单啊，不会太难。而且这个需要考试的这两科，旷野异人跟路加福音，最后都已经有总测验的泄题的啦，就告诉你要考什么题目了。我考的全部都在这写的范围里面，我这个题目也蛮广的，就是我的目的是要大家做一个复习考，不是真的要考你几分啦。放心好了，我们summer学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学生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读不下去的，没有了。啊，我已经讲了，你到时候你拿到考卷，可能有一些题目是，close book， 有一些题目 open book。我通常都会，不能看成绩的会放在前面嘛，你考完以后再来考，能看成绩。那你就自己在分数内来写一个零分，就说旷野历程我失败了，没有通过试探。其实你平常每一题都会打，也没有通过试探，因为这一课叫做旷野历程。和西亚书第二章这里有提到旷野，很有趣哈。和西亚书跟耶利米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人称和西亚为北国的耶利米。他们两个人的信息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很有趣。一个在北国将亡的时候做先知，一个在南国将亡的时候做先知。两个先知的内容都很喜欢提到旷野，两个先知的内容都提到神跟人的关系是像夫妻一样的关系。两位先知都提到，强调认识神。好，有好几个很相近的地方。这两位先知经常在跟神的百姓讲话的时候都回头，跟他们叙述出埃及的事情。好，所以有人说何西亚是北国的耶利米，说这样的话其实不公平，因为何西亚是先的，应该说耶利米是南国的何西亚，因为耶利米最有名啦，所以才颠倒过来这样子讲。好，那你看在这里有类似的话，跟刚刚我们读的耶利米书第二章有点类似的话，二章的十四节前面都在提到他们拜偶像，神要刑罚他们，责备他们的罪。十四节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什么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吃到葡萄园，又吃到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也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他们都喜欢提到埃及地上来，从埃及地上来就是去到哪里啊？旷野。我劝导他，领他到旷野，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何西阿在这里前面这几句话不是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你这里来看到旷野一定是指那个，你把上下文看清楚，他是在讲到他们被掳的人被掳归回来说的，也就是说当神的百姓犯罪，神管教他们，只是后来我要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好，本来他们遇见，因为犯罪遇见的是管教，可是如果他们肯顺服神，后来神的道路就变成是旷野，就变成一个积极的目的，在那里神要对他们说安慰的话。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明证，就是在旷野并不是你从旷野出来的才得到安慰，而是什么，在旷野的时候神对你说安慰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在旷野的时候经历神对你说安慰的话啦，你正在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一定要在那里去经验到神的安慰。神的安慰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被称为安慰师嘛，comfort 嘛，是不是？旧约写到安慰的那个字，到了新约就是在讲用来讲圣灵的那个字啊。旧约跟新约当然是一个希腊文，一个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 可是其实是一本在翻译旧约里面这些讲到安慰字眼的时候，他用的新约希腊文的字眼就是跟讲圣灵保惠师、保惠师、安慰师是相关的字眼啊。所以在这里那是讲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一定要在旷野的时候就更多的经验圣灵的浇灌，是吧？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来到聚会你自己祷告的时候，要在经历圣灵充满，要有神的同在，而不是等到你脱离的那些进入恋爱的光景的时候才有喜乐，有圣灵的充满，有爱的浇灌。你应该在那里就蒙恩，就得到安慰，事实上你在那里你就经验到恋爱了，对不对？与主的联合。可是有一天神说我要使他们从那里出来，就赐他葡萄园。所以至终神还是要使我们从旷野出来的。我们在礼拜六晚上会继续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在后面的两章里面会提到这个。可是在这里我只稍微先点一下，这里就提到要赐他雅各谷做指望的门。你知道雅各谷在以色列历史中是一个悲哀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爱城打了败仗嘛。那是因为有一个人叫雅干，他娶了当面的物，连累了别人一起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后来神拈阄就拈出雅干来，然后来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处死他以后，成那个地方叫做连累，因为他连累别人，连累就是雅各的意思哈。可是今天那个原来做雅各谷的地方要成为指望的门，本来受咒诅的地方现在要充满了神的祝福，就是这里的意思哈。所以旷野事实上也是要帮助我们真实的从人类千古以来因着罪堕落所带来的咒诅的那些桎梏里面脱逃出来的。当然一方面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咒诅嘛，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可是那是我们进入那个地位也开始尝到一点，可是我们的全人全生命要完全从咒诅的光景里完全出来，是要经过旷野的，经过旷野的历练，也就是对付我们那个天然己生命、肉体的己生命。了解我在说什么吗？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肉体生命，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读旷野历程那些百姓的表现，那就叫肉体烦躁、发怨言、没有信心、贪婪、抱怨、攻击权柄、毁谤，所有这些加起来就叫肉体。你把我刚刚讲那些百姓所做的这些事去跟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些肉体的表现、情欲的表现对照，你发现那就是吻合，就差不多在讲那些事情，包括了拜偶像、异端邪说，人都把它当作是肉体的行为，在这个血气里面、情欲里面的事。所以我们小心碰到旷野的时候，第一不要认为那是一个错误，是不是神带领错了，是不是我走错路了。如果我是基督徒，我跟谁主，我爱主，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不要再问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他不但不需要问为什么，而且你应该知道，正因为你是基督徒，正因为神爱你，正因为神做过在你身上，所以你遇见这些事，简单说就是这样。也不要再轻易的遇见一些麻烦事的时候说那是魔鬼的作为，我们很容易这样，然后动不动就在教会要来一个 spiritual warfare 属灵征战。经常有人一碰到遇到这些难处，显然是有咒诅在你身上，来全教会来做一个属灵征战。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做，主耶稣会在旁边啼笑皆非，因为那是他给我们的。我不是说神给我们疾病，而是说神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东西，做什么呢？要在那里呈现他的旨意。可是当然呈现他的旨意的方法不是叫我们留在那里说反正我们疾病是神的旨意，不是的啦，就是我们很想脱离这些。谁喜欢在旷野啊？谁都想脱离旷野，对不对？你喜欢在旷野那种枯干的样子吗？不喜欢。可是重点不是你第一个想到怎么样尽快的把这个人 get rid of， 把这些都丢掉，不是的，而是想到要在那里要丢掉的不是那个旷野的东西，而是旷野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反应啊，懂吧？ 我们在旷野里面会烦躁，会那些，那是才是神要我们先脱俗的东西。等到脱俗那些，很自然主就把我们从旷野带上来了。即使神没有立刻把我们从旷野带上来，旷野对我们也不成为旷野，我们就在旷野蒙恩，在旷野得安慰，我们就在旷野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旷野有磐石出的水，有玛纳，有所有的丰盛。保罗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忘记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神怎么样照顾你们，鞋子没有穿坏，脚没有走肿，衣服没有穿破，你们在旷野神四十年与你们同在，那就是天堂。我们唱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到那个时候，旷野就不再成为旷野，我们就忽然发现我们其实好像不是在那旷野，是在那迦南美地的。如果以色列是这样过生活的话，他们来到迦地是很快就进去，他们就进到迦南了。可惜他们没有，对不对？所以才在旷野漂流而倒闭。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是很基本的事情，很重要，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就在讲这件事，说他们因为用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弃了啊，所以叫我们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会在基督里有份，在旷野的历程里面啊，必须用信心，那后来神就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他有份。我们看到讲义第十一页，这里有一些话我刚刚已经提到，我就再挑一些东西来稍微提一下。这里提到一点是以前我们提过的，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就完全脱离埃及人的权势，理论上是这样，可是呢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没有完全脱离埃及的灵，懂我意思吗？神有办法把他们救离埃及的权势，很容易，可是问题是他们把埃及带着走，放在他们心里面，如果他们紧张的不放，神也没有办法。就像一个画家所画的一个人的心门，你有没有看过那幅图画？有名的图画，耶稣在外面叩门，你说开门进去就好了，可是那画家把那个门外面画的没有把手的，就是神造我们，让我们这个心门外面没有把手，必须我们愿意让他进来，他才进来的。也许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了解说好像神进不来，当然不是，但是神很 gentleman 啊，他不要这样进来，事实上那样进来对我没有多大影响，你了解我意思吗？他要我们是愿意心甘情愿要欢迎他进来，这样才有意思。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把埃及带着走放在里面的时候，神怎么办？神等着他们愿意把这些放下来。那神使我们愿意把埃及的灵放下来，他的做法简单说就是旷野。你看摩西，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身上有没有带着埃及的灵？可以说没有，他只有一次表现出埃及的灵，记得吗？急躁起来，后来就不能进迦南地。可是 他一直都很得胜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领百姓出埃及之前，他自己先经过四十年的旷野，侍奉主很不容易啊。有的人看见说传道人在台上很威风的样子，就很想当传道人。可是你知道，如果侍奉主的要把人像摩西一样要把人带离开埃及的权势、埃及的灵，要带他们进到旷野，常常神需要让他们自己先经历旷野的，你知道吗？摩西就是自己先经历过旷野，所以他身上没有埃及的灵。如果他自己有埃及的灵，他怎么帮助百姓啊？两个掺杂乱七八糟。你看亚伦就是这样，亚伦神本来没有要亚伦做领袖的，亚伦根本没有办法做领袖，他活在埃及，他有埃及的灵。可是因为摩西三番四次的推主说他不要做领袖，神才立摩西嘛，哎，立亚伦嘛。那神还是这样做，神做最终还是能够成全他的旨意。可是你看亚伦这个领袖就跟摩西完全不一样，百姓稍微加一点压力他就屈服了，就弄了金牛犊出来，甚至后来还跟百姓合伙毁谤摩西。所以他里面没有像摩西一样已经纯净了，为什么呢？因为亚伦没有像摩西一样经过旷野。其实他有没有旷野？其实有，他在埃及地 在摩西在旷野的时间，亚伦都在埃及地。但在那些苦难中，如果他晓得信靠神，他那个可以成为他的旷野。可惜他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能够帮助人脱离旷野，很有可能主会让我们先经历旷野。所以当主让你经历不容易的环境，你不要跟别人比较来发怨言，应该觉得荣耀才对，也许主要更多使用你，应该带着这样心态来经历这些人。神在旷野要历练我们的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教导我们学习不再靠人天然的力量，而是能够靠天靠神。你知道埃及地跟迦南地的很大的区别在这里。以前我读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我知道那是神的话，可是我不太从心里面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写。在生命记十一章，我讲义也有写到生命记十一章第十节，生命记十一章第十节，生命记常常提到你要进去的迦南地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啊，光听这句话好像在形容说要进去那一块地是各方面都非常美好，埃及是很烂，对不对？问题是埃及不烂哦，事实上埃及比，从一个角度来说，埃及比迦南地好啊。你如果晓得迦南地的这个地形，你就知道迦南地其实平原不多，很多山地，也尤其犹大旷野很多，没有南边的犹大旷野很多是不毛之地，可是北边呢稍微有一点比较有可以种田的地方，一些平地，可是地并不多。埃及可不一样，埃及光那个尼罗河三角洲就是世界的谷仓之一。而且在这里接下去我读的，当时我不太明白，是因为他说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埃及地是怎么样呢？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这有什么不好？有水才能这样浇灌嘛，表示他那里，事实上埃及常常他们不会怕没有水，反而什么有时候水会泛滥，是不是啊？事实上尼罗河三角洲就是尼罗河冲击而成的一个平原了。那我们来看，那神说，那你们进去得为业之地，比较起来业是什么光景？他说你们要去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什么？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这个跟前面有什么区别呢？
不用脚浇灌
比较舒服，是吧？是，这比较舒服。神的道路本来就是安息，但是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如果用脚浇灌，要水有水，只要勤劳就有，只要动只要做就会有果效。但是在迦南地是不是这样？不是。在迦南地他们怎么样期待有雨水？
祷告，
祷告啦，遵行主的旨意啦，一定也要做这些事。你了解我意思吗？那就是区别。如果是你，选择哪一个？
祷告。
罗德选择了约旦和平原，你记不记得？看像伊甸园一样选择这边，他没有选择迦南地。因为人眼看的时候常常选择的是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有可能选择像这样比较保险一点，我能够把握得住，只要我努力的就会得到果效，我们选择那种比较保险的做法，不是吗？我不是说你要去故意选择不保险的做法，可是你要愿意选择不保险的做法，如果你发现了什么原因，至少你要了解神的旨意不一定是引你走向保险的做法叫神的旨意。当弟兄姊妹以为只要是往顺利的方向走一定是神的带领的时候，他们很难跟随，真实的跟随主。你懂不懂刚刚他做的这个比喻，这个比较？一个是用脚浇灌，一个是要依靠秋雨处理。后来神很清楚的讲啊，你看十三节，你们若有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什么？按时向秋雨春雨。我在营会讲过哈，秋雨是放在前面的哈，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你看基督徒很喜欢使用十二节的话，他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言，牧师来看顾那地。我们实在不应该这样，我们常常都只背一节圣经，这是缺点啊。这节圣经非常明显，你一定要背上下文的。这节圣经只是应许吗？所有神的儿女都这样吗？没有哎，它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是对那些留意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哎，对吧？所以如果这一年遇见难处，你不要说神怎么都没有眷顾我。神并没有说你是基督徒眷顾你，神并不常看人家的，叫做什么？这个身份证的，您这里身份证叫什么？ID 啊，好，神不太看你这个的，神不太管你的，你是不是基督徒身份，你有没有基督徒的 passport， 神不太管你这个，你晓不晓得？当然了，有一天我们要真的是基督徒重生得救，基督徒陪进天堂，可是今天神在对待我们的时候，他留意的是真实的东西，不是只留意你的一个抬头，一个你的一个身份头衔，他不是注意的。所以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眼目就一定看过，他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你要愿意学习依靠他，遵行他的旨意，了解吗？当然我应该稍微说明一下，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你不走在他的道路里面，当你遇见急难的时候，祷告神，神会不会听？还是听的，神充满了恩典怜悯。 OK， 所以神还是眷顾，到后来你年终还是可以做见证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眼目时常眷顾那里，可能有层次上的区别哈。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嗯，这些是我们必须操练的。旷野就是这样锻炼我们。刚刚我提到迦南地，迦南地神有预知的哈。迦南地这个迦南地这一张地图是比较是这个主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的分省了哈，在摩西带他们进去的时候，并不这样称呼这些地方哈，但是大致上是这样，北边这个加利利的区域，南边就是这个犹大旷野的地方哈，那这两个区域是很不一样的，北边比较能够栽种五谷啊这些哈，比较富庶的地方，南边有很多除了山以外，有许多是旷野，犹大的旷野，也说犹大的山地，它不是山地就是旷野，记得吗？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生活在哪里？犹大的旷野。诗篇就有好几篇写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这诗，那他大卫至少有两段时期都曾经被逼到旷野去，一次比较长，就是逃避扫罗，他做王之前逃避扫罗的时候，第二次就是他已经做王要逃避亚沙龙的时候，那一次比较短一点。神为什么让他经历旷野？给他美好的旨意。事实上这个人就是因为知道大卫经历旷野，应该说三个时期啊，他早年放羊的时候也在旷野，大卫就是多多经历过旷野，这个人生命多么丰富，不是吗？你读圣经发现那些真正生命丰富老练坚韧的那种人啊，多半都经历过犹大旷野，这个地方是神用来训练他圣徒的地方，连有的不是属于南边的神都把他拆到这里来训练，才去北方侍奉的，甚至有好几个人在这里受过锻炼，摩西受过锻炼，对吗？当然他是在米甸旷野，可是这个跟犹太旷野是连接起来的地方。施洗约翰在哪里受装备的？犹大的旷野。阿摩斯生长在旷野，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通常牧羊人会比较在这里，所以神锻炼他的圣徒，锻炼他的器皿的地方就叫做旷野啊。那我在讲义里面提到，有的时候神很自然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一些环境像旷野一样，可是也有的时候可能基督徒有时候要刻意的去过一点旷野的生活， 其中一个就是像进食，就是一个也很好的操练。我觉得有的时候神的百姓有一点把进食只强调在特别需要的时候，比方现在有病人，或者有要赶鬼的，或者像这一类特别的需要就去进食。那圣经确实有像这样的教导啊，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就赶不出去。可是我比较觉得圣经里面多一点提到进食的，圣经里面的经文比较多提到进食的情况是在很 routine 的日常生活里面的操练。你看从旧约整个百姓就有定规自己什么什么时候有进食的日子，他们不是有特别需要。新约你看在安提亚教会保罗巴拿巴他们进食侍奉主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他们不是有需要然后去进食，而是平常他们就这样做。那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跟谁主的不能别人替你决定的。可是比方你可以你喜欢说我一个礼拜也许有一个早上我进食，早上是比较容易进食一点的哈，三点起来把吃饭时间放来睡觉，开车去忙于工作也忘记肚子饿嘛。那可是有的时候不容易，如果你是在礼拜六早上进食可能就不容易一点，大概也很容易你就睡到十一点。睡得晚的人会觉得早上进食容易一点，好，那你也许如果真的要操练，也许你应该试试一次中午进食或者是晚上啊。那也许有人喜欢一天，但我不觉得你应该要整天这样做哈。也许你给自己定规是我一个礼拜有一次这样进食，那就一段时间学习这样操练嘛。你怕你做不好，你就先给自己定规说未来一个月我要每一个礼拜五进食一天，比方这样，这样比较做得到。也许一个月完你觉得说还可以继续下去就继续下去，不要一起的就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每一天都这样。有的时候你会遇见一些特殊状况没有办法，那不需要因此就觉得好犯大罪一样，不需要这样。但是尽量操练很可能还是有办法。我记得我在大学时代最后那两年，我们在学校团契服侍，我们就很有心操练，那时候都很年轻人，单纯火热的心，跟几个核心的同工，我们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是我们的同工会，然后那一天我们几个核心同工就进食哈。后来我觉得后来主在我们团契做更多圣灵的工作，跟当年我们这样做很可能也有关系哈。然后呢我就去当兵，我很想继续这个。可是当兵我前半年在受训，如果你在台湾你比较了解哈，那受训确实不容易，我就没有这样做。后来我下到部队，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可以继续这样做，所以我还是每一个礼拜五，虽然没有同工会，我还是每一个礼拜五都进食啊。那开始的时候部队长不太习惯，会问我怎么一回事。有一个那个部队长是一个中校，找我去，我那时候少尉军官，他说立中你斋戒啊。然后我部队里面有一个老少校哈，那种老军人啊哈。他其实有一点点打，有一些比较年纪大，在部队里面有一点这样，但是还好啦，是在那边的安全官。那他不晓得为什么特别对我有兴趣，特别喜欢我，他那么喜欢来找我讲话。那特别是早上，他就会一到早上看我没有去，就会给我带一个馒头跟一杯豆浆。我要进组当然就没有吃，我跟他讲没有用，他还是常常给我带来啊。可是我才发现，连那样的环境，我要操练，我其实都还是可以。我并不是一辈子都一直这样做啊，我还是让主带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可以这样学习。但是有时候遇到一些环境，你实在不能，那你就不需要觉得好像是犯罪一样啊。那所以，那就是看每一个人的情形不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对我们有帮助，因为进食其实最重要的做的意义是说，我暂时境界我合法应该可以吃东西，可以这些享受，好叫我在那段时间去操练说神怎么他自己怎么满足我，了解我意思吗？ 就像耶稣经验的一样，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有时候会有帮助。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即使哦常常进食，可是每一次一进食完就去大吃一顿，我觉得这好像跟进食的意义有一点不太一样。事实上，真正的进食不一定说要进食四十昼夜不可。你看但以理有一段时间，他为神的国度祷告充满了大能，因为事实上连主耶稣都自己来告诉他说，他那个祷告啊，怎么样在灵界里面产生作用。可是你知道那三个礼拜但以理是怎么进食的？他照常吃饭，只不过他说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他就吃的比较什么清淡而已，那也是一种进食啊，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进食的定义都说成有点苦修生那种味道啊。还有一种进食可能比较少基督徒知道而且去操练的，那个叫做不是进这个食啦，比方禁言，有的人讲话讲太多了，也许应该有的时候定规自己啊，也许今天早上都不要讲话。这有一些人叫他讲话比较不容易啊，他不需要操练这个。可是另外一些人叫他半天不讲话，哦，这个要他的命。啊，如果你是这样，那你这样操练会很有帮助。因为听过人家这样说，说男人啊，喜欢动头脑，所以容易秃头。女人为什么不长胡子呢？因为喜欢讲话。如果你认识旷野的意义哈，你就会明白，其实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过一种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不只是意味着有一些侍奉主的人，像戴德生啊，他们的需要不告诉别人，他们也没有领固定的薪水哈，就是让神供应他们的需要，那个是信心生活没有错，可是那是信心生活的狭义的定义而已啊。信心生活更广义的定义就是，你认识说我们在世上是过的生活是旷野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世上一切的生活，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靠自己的力量，不是我拼就会赢，不是我做一件事就会得到什么果效，而是我必须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当我们遇见挫折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想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们去问说为什么，是不是有哪一点我违背主。很多人知道那个西德玛利亚姊妹会啊，西德亚西林他们的工作，斯敏他们的工作啊，我去过他们的在德国的那个迦南园，有人带我们去参观，有些故事我们都在书上看过，可是身临其境还是觉得很有趣。他们盖一个礼拜堂的时候，去跟人家借了一个推车要装砖头啊这些，结果每一次那个推车一装就很重，每一次一推就会倒，那就是总是不顺利。那当然他们也可以请工匠来把这些弄得更好，可是他们觉得一直到很顺利，为什么这个不顺利？他们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们来祷告看，所以他们就暂停工作，召集姊妹们一起祷告。祷告以后，就姊妹们就做见证提到说，他们觉得好像那种彼此相爱的心，因为大家繁忙工作，有时候难免有一点对对方的不满。他们没有到一个地步起争执啊，他们都很彼此相爱，但是心里面有觉得有一点好像对彼此有一点不太完全的态度，所以他们就在认罪，就开始为这个认罪，然后他们就彼此相爱这样。当他们这样一认罪悔改以后，再去推那次，就都好了。他们就是这样去学习这样。那他们那个地方，开始到他们甚至学习一个功课，当然不是他们自己要这样做，而是他们觉得是主的带领啊。就是他们，在那边自己种菜的时候，他们不用任何的农药。在那个时代，环保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的时代，他们也不是特别想到这个，但是他们就觉得主带领他们不要用农药，这很不容易耶。他们说刚开始说那些姊妹们都要自己去抓那个小虫子，姊妹是最怕那种东西的，他们就靠两件事，一个是自己用手去抓虫子，一个是祷告。那就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到后来就越来越不需要抓那些虫子了，长得很好。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读过那个故事，本来那个菜园在远远的地方，他要带我们去别的地方，我特别说我们可以去看那个菜园，他说好，就带我去。然后我们一行就去到那边，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现在还不用农药？他说
说不用，他们已经经过四五十年，他们还是这样。啊，我们也带那个照片啊，他们南瓜长得这么大哦，那番茄什么都非常的漂亮，神祝福他们的信心。那我不是说从此以后你都要完全学他们，你还是要在每一方面学习跟谁组。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我真的很受感动。我觉得他们那些都很单纯，也许他们有一些做法你不一定每一样都同意，他们有一些情况也引人非议，就是他们穿的衣服让人家以为他们是修女啊，那还有一些别的，但那就是比较细微末节。我非常受感动，就是我觉得我很少看到一个团体，整个团体很认真的去经验，而且确实经历到我们刚刚读的生命力实际上的话，就是他们不是用脚浇灌菜园，他们是依靠神。如果主没有赐下合宜的秋雨春雨，他们也就让他这样下去的。他们相信神一定会赐下来，如果没有，一定有一个原因，他们没有遵循主的命令。所以他们在很多事上就是这样去学习。我再多讲一个故事，如果你看过他的故事，你都很熟悉哈。那哎，他们那个时候在战后，后来主带领他们要买这个迦南园的时候，那是一个大的地方，一共20个主人，哇，很不容易。由于经过战争，有人都不愿意卖土地。战争来到的时候，土地都很便宜。战争结束，没有人愿意卖土地，为什么？因为战争结束的人很有深刻印象说，除了土地，什么都没有价值。房子再漂亮，一个炸弹就炸掉了，可是土地还在。有土地才拥有东西，如果你没有土地，只有房子上面的东西，那炸掉就没了，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土地很宝贵，谁要卖土地啊？可是他们相信那是主要，他们就祷告交在主的手中。后来一笔一笔，每一笔几乎都是一个神迹。后来可是其中有一笔很难拿到，每一次一找到个买主就不卖，就是不卖。后来有一天，那些姊妹们又被神的带领，还是要再去一次。那次去发现那个主人不在，他很早不在的，他的一个子女还是什么在。那个子女就看他们这样锲而不舍，就带他们去看他姑妈，大概是姑妈还是谁的房间，就是要给他们看呐、啊，哈，你们没什么希望了。他们一进去就真的觉得没希望了，因为我姑妈睡的床啊，哈，是很多层的，最下层是他曾曾曾曾曾祖母的，再来是曾曾曾祖母的，再来是曾祖母的。